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西方的有好些主要的国家呢，现在政局出现一些小动荡啊。法国也是一年之内换了四个总理，新上任这个总理刚上任没多久，现在好像民众反应又是非常的糟糕，可没准又要准备辞职再换了哈。那么南韩现在也是有宪政危机啊，总统尹锡悦呢被弹劾，然后德国总理肖兹啊，在这个就是议会的那个信任投票当中也没有过关，所以被迫宣布明年的2月23号提前大选。那大选从目前状况来看，它是赢的几率是等于零啊。所以呢，除此之外，现在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啊，他已经担任两任的这个总理了，但是现在还是面临着很大的麻烦啊。从上个星期五那个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辞职之后呢，又有其他的人在星期五的时候一口气，他换了三分之一的内阁成员，但是现在呢，他情况又是相当的不妙啊。我看今天的新闻报道说是他在自己党内已经失去了超过50%的议员的支持了，所以估计大概也支撑不了多久了。还有因为原定是在明年的10月份要进行议会选举的，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啊，他很有可能也是在议会明年年初重新再开议的时候，有议员反对党的议员将要提出对他进行议会内的这个叫做信任投票，如果没有办法通过多数的话，那么他也将会被迫宣布要提前进行大选。
我们现在说啊，就是叫做大势已去啊，这个挽回不了了，力挽狂澜也不行。你刚才说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叫什么？方慧兰啊，
方慧兰，
这猛一下像着中国人，
像是华人，对
对，这个、就是、
实际上一点关系没有。
我知道这个就是香港的媒体或者是广东话的媒体特别喜欢给这些西方人起中文名字，所以他不是华人，Chrystia Freeland。这是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而且他辞职就辞职，知道吧？还写了封信，把总理给批评了一下。然后你说他在党内失去民意，你说在全国呢，73%的加拿大人说他应该辞职，
对，
这就完了。这个什么半数啊，这到了7%了都，所以基本上就完了。那大家可能马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没太关心加拿大这个国家哈，它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怎么会好好的一个总理啊，年轻阳光，对不 对？爸爸是总理，当然他爸爸更厉害了，他爸爸皮埃尔·克鲁多做了4届呀、啊，
对，
他现在才做2届，当然估计就到此为止了啊。他2015年，这到现在马上10年了嘛，对不对？所以怎么了？挺好的呀，在国内推行一些政策啊什么的，没听说有什么问题啊。今天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啊，一个是他在国内遇到的情况，再一个就是美国大家也知道给他弄什么关税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川普啊，前段时间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开玩笑的讲了下面这段话。
We're subsidizing Canada to the tune of over $100 billion a year. If we're going to subsidize them, let them become a state.
对吧？关于加拿大是51州，当然加拿大是51州这个事儿呢，一直有人开玩笑，美国人也开玩笑，当然加拿大人不爱听啊。但是川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补贴加拿大呀，每年的1000亿。哎，如果我们给他这么多钱，他应该变成美国一个州啊。
对对。
讲了这个，没有开玩笑。但是这话说了以后，特鲁多也不高兴，是加拿大人也不高兴，没人愿意听啊。加拿大不想变成美国第51州。但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有很多我们老百姓可能不知道的事儿。我们老百姓可能不知道美国每年给加拿大1000亿，加拿大要钱干什么？他怎么他自己没钱呢？顺便讲一下，就是加拿大这个总理制呢，跟英国的首相啊都有点像，就是因为他都是所谓女皇嘛，对不对？他是一个君主立宪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加拿大呢在这个地方他也有一个叫做英王代表，叫做加拿大总督。
对
啊，她叫这名字，这个是个女的，叫做 Mary Simon， 她呢是伊丽莎白二世活着的时候任命的，但是她咱也不能说形同虚设，但是具体的做事的 还是那总理啊，所以总理的职务呢比较重要。那么从特鲁多当选的第一天，他就走上了一条跟川普或者是保守派或者是西方的右翼截然相反的道路。
没错，嗯，这个他是这样子哈，2015年一上台呢，第一是年轻啊，第二是帅气嘛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在整个的国际政治舞台当中，大家其实都是对他特别看好的哈。他当时呢打出这么几个旗号来，在他的执政理念当中，第一个是女权主义，第二个就是环保主义，第三个就是他对难民和原住民的权利呢是特别注重的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以这三个政治标签吧啊，就等于是挂在了他的身上，作为他的政治品牌。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他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像当年的奥巴马似的，就是说给人带来一种叫做变革或者说是希望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啊。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人们对他评价非常的高啊，什么那个时候连 Vogue 这个杂志都把他评为是当年最帅气的那个政治领袖啊，然后人们还什么东西对他的都在报道，我看其中有一条还报道说他喜欢穿那个不同颜色的袜子什么的，都报道出来了哈。然后有原来的那个新闻媒体也说了，说在七大工业国召开领袖会议的时候，好多领导人都争相跟他合影啊，就好像他是个摇滚明星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支持度啊，他的那个国际的声望啊，算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好光景呢持续了大概就是两年左右，到2017年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光环呢逐渐的都给就等于是消退了。那么从2017年到现在，他在国会当中的竞选啊，尽管他的政党，尽管他仍然保住了这个总理的职位，但是他的政党呢从来没有超过议会多数啊，就是半数啊，没有超过，所以他必须要和另外的一个左翼的政党来进行联盟，才能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受到各方的这个制约的。
嗯，好，咱们说一说他跟川普分道扬镳的几个大事。首先关于移民问题，啊，这个不得了。川普在那个年代2016年当选了以后呢，他来了一个叫穆斯林禁令，穆斯林那就是从那些国家来的人，我不管你是上学的还是干什么，暂时不让你进，谁让你有恐怖行为呢？这是川普的立场。特鲁多是什么？欢迎。
对，
哪来的？叙利亚的。我们知道叙利亚内战嘛，对不对？那产生了大量的难民，结果特鲁多说到我这儿来。那么德国的默克尔不是要100万吗？
嗯，对，
他要300万，他一年100万，他这么狠。当然加拿大比较大了啊。顺便说一下，加拿大比美国大啊。加拿大呢是面积
大，
比美国大啊，大不多。加拿大是你就记住380，美国呢是379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差这么点，就是百万啊平方英里。是这么一个面积的情况。他到了什么程度？他当时就发言啊，他就是说对那些逃离迫害的人，对那些逃离战争和恐怖的人，我们加拿大人欢迎你们，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对吧？
对，
来了。最后他又来一句说，多元是我们国家的力量。这一下呢来了，这些人就他总理啊到机场去接去。
嗯，对，
你能想到在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到机场去接难民吗？对吧？或者是到墨西哥边境去，对不对？去接那些政治庇护的人，没可能啊。他就这么大胆，这是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后来就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就是后来呢慢慢的因为有通货膨胀这些情况啊，这几百万人他们确实给社会的经济带来了一些压力啊。
嗯，
你得给他上学，给他治病，你给他住房子，你给他提供社会福利各种保险，所以这些慢慢的后来发酵了，这是这个问题。再一个问题是刚才说的原住民问题啊，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地方早年的一些教会学校呢，就是等于大量的把当地的原住民呐， 就强迫他们不要说他们的话呀，要到这来啊学习啊，然后逼着他们改一些过去的生活习惯。当然理论上讲字面上看的挺好的，你不识字我教你认字，对不对？你不够文明啊，比如说你是野蛮的话，我教给你一些文明的东西，我让你跟上时代的步伐，听起来这样。但是后来有这种性侵啊、虐待啊，甚至弄死了以后悄悄埋在后面啊。
对，这不把人家原住民的好多十万名子女不是都
强
行
的，
哎，强
行
的，
然后、
就是、进入的那个寄宿学校里面。
对，然后寄宿学校问题还有什么万人坑啊什么的、
啊，
就挖出来的几百具尸体啊，都有的最小的什么三四岁啊、七八岁啊等等啊，就是这个事儿，他确实在他的任内也做到了平反。但是你说刚才说的环保，你说的原住民问题，难民问题等等。女权的问题，你知道他在2015年当的总理是2017年吧？他的内阁就变成了什么内阁？男女
一半，
各一半。
嗯，
就是我的部长也好，我的任命的这个一半男的，一半女，他这个是在加拿大历史上，这是非常辉煌的一笔啊！但是说了半天，没说经济这俩字儿，对吧？
对，
他做的这件事，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现在。肯定的，就是进入到他政治生涯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啊，他目前的政治困境啊，这个高光时刻，他的那个在国际上的那种出风头的日子呢，早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就过去了哈，现在逐渐的叫做越来越走下坡路了，光环一个一个破灭哈。首先是在2019年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丑闻就开始出来了，一个就是他比如说是免费假期没有申报啊，然后那个。大学期间不是涂的黑脸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曾经讲过、
啊、对
吧，
对，
就是这有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这个意味在里面。
他那个申报有点像美国大法官这种、
啊、对，
就是你拿了人家有钱人的钱，对不对？
对，
等于是不是我们在想
免费度假了，对，
你受了人家的影响了，
对，
对不对？
有这种可能。再加上这个雪上加霜的东西，就是 COVID 疫情啊，2020年的时候爆发以后呢，他和美国的包括我们加州什么的采取的措施是一样的，就是非常严厉的叫做封锁和限制的措施啊，就是大家商家关闭啊，然后就为了防止这个疫情的扩散啊。但是这个短期之内是可以，如果时间的长的话呢，跟美国一样啊，在美国好多红色的州里边呢，对这个政策是极端不满的，所以这一下在这个加拿大呢，也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敌意啊，这还不光是不满了，已经开始出现敌意了。前段时间咱们曾经讲过，前年的时候。那个加拿大那个
大卡车
万辆，哎，万、
啊、
万人游行，就是开着大卡车把整个的那个加拿大的什么首都什么的全给你堵住了啊，不让你就是抗议这个疫情政策啊，疫情的这个隔离政策什么的。再加上就是人们突然发现，哎呦，疫情造成的这个通货膨胀，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的断裂。再加上人们的收入一直没有增加，好像觉得自己的负担能力尽管没有减少，但是通货膨胀以后你的购买力你的负担能力下降了，于是这个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哎，这是不是跟前段时间他所执行的那个移民开放政策有关系啊？
对，
是这些移民抢了我们的工作啊，是这些移民这个消耗了我们社会资源啊等等啊，所以呢这个移民开始，这个移民政策一下子就等于是原来他得到多少的政治好处，现在全部返回去还不够啊！现在加拿大已经开始制定一些就是严格限制移民的这些措施，已经纷纷出笼了。你看，从一个对移民最友好的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之一，变成一个反对移民最严厉的国家之一了。
嗯，对，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想起了他的爸爸啊，他爸爸皮埃尔·特鲁多呢，60年代的时候啊，一举进入到统治的宝座上面，然后连坐4届。那他爸爸呢，是为加拿大做出一些贡献啊，所以他爸爸在加拿大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但是，到了他爸爸最后的时候呢，80年代的时候。还是社会的问题他得面对，所以当时加拿大流传一句话叫做请你到雪地里走一圈，对吧？
对，
这句话是加拿大人的幽默， 什么叫请你到雪地里走一圈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中文的啊，中文的大概意思就是你面壁或者是什么回家，想一想闭门思过还是怎么样，等基本上等于这个吧，就是你到雪地里走一圈。那他爸爸呢，听到了老百姓这个声音，在雪地里走了一圈回来辞职了。现在呢，现在这个声音 给他儿子了。那他爸爸呢是2000年去世的，那个时候的特鲁多呀29岁啊，人们还记得当时他在爸爸的葬礼上的讲话啊，当时他留下一句名言，就是这个不是结尾。那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会，对不对？我子承父业，15年以后他果然杀回来了。大家还记得他在做总理之前是一个年轻的议员，当时呢他是自由派的议员，跟一个保守派的两人干上了，最后有人说怎么样，要不要咱们到雪地里打一场？没有，到不是到雪地里，在拳击场里面来，这个不是比喻啊，真的呀，
真的
带上拳套就去。而不要忘了那个保守派的那家伙啊，他是叫做空手道的黑带啊，那是很厉害的。那按照这个意思上说，因为空手道是可以拿脚踢的，所以那等于就是等于拳打脚踢了，两人就干了一场，没想到特鲁多把他给打败了。那你想想，那个特鲁多光环又增加了嘛？
对，
这些事儿都变成故事了，在加拿大的政坛里面当成故事讲，所以他带着这个光环呢，就当了总理。但是一下子这个，尤其你刚才说疫情啊，在美国几乎是一个镜子一般的反照。当时美国中部那些人烧口罩的，
对
啊，美国中部那些人抗议说政府管得太多的，觉得这个疫苗是有问题。这个疫苗事儿到今天都是问题，对不对？今天还在纠缠，所以坚决不打，我就不打疫苗，我就不戴口罩啊！美国的当时的那些对于管得比较严的那些州，差点把密西根的州长给绑架，对不对？
对，
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你那疫情的时候管得严呢，让我们这些企业没有办法发展呢，等等。这个呢，确实让他付出了代价。
对。2020年疫情还是比较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那个时期呢，他是作为第一个自我隔离的那个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嘛，因为当时他的太太检测出来阳性，他就自己自我隔离了啊，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的支持率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还比较高，所以呢他就提前举行大选，他认为说在疫情期间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他提前举行大选有可能在议会的席次当中呢可以得到这个半数，超过半数，一党独大，这样的话他推行的政策就比较容易，就没有想到他还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这个政治魅力，还是没有能够获得这个多数啊，就是那个议会的这个多数。然后就是通货膨胀我记得美国最高的时候达到9%，大家都有点恐慌，加拿大也不遑多让啊，当时是8%呀，
对，
后来和美国一样也都下降到差不多2%以下，但是加拿大的失业率可是比美国要高啊，它那个失业率达到6.4%，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怀疑说是移民抢走我们的饭碗了，原来我们的失业率只有3.5%啊什么的，现在怎么到6.4%了，这不对啊。所以这个反移民的倾向也就逐渐的出来了啊，然后也抨击他的那个新能源政策，绿化的政策啊，说这个不行，我们加拿大生产石油生产天然气的，你突然全部要变成这个清洁能源，那这些东西怎么办，我们这个收入马上会减少啊等等。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就影响了他的民意支持度，再加上加拿大有好几个地方好些城市的这个住房价格太高，好多人都买不起房子什么，这个也是造成人们的不满。现在人们就说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幅的让房价下降，第二是大幅的增加人们的收入。
您这说的容易
啊，对，没错，这两个东西都不是政府说了算的。所以呢你看逐渐的人们的这个怨气就起来了，再加上他自己婚姻也出现了这个亮了红灯了，和太太这个分居啊什么的，
结婚18年生3个孩子，但最后现在其实所谓分居就是离婚的前一步嘛，
没错没错。所以整个从国家也好，从他家庭也好，就处于这种动荡之中啊。
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外在的因素，有内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你比如说疫情，这个是没办法，谁都没法控制，对所有的国家都会有影响。但是关键的是内在的因素，它的内在的因素，还有就是党内的或者是他的盟友之间的分离。因为刚才讲过，他的党呢，的确在议会中有过一党独大的时候，但是那个光景不长啊。
对，
到后来。他利用疫情以为说可以挽回某一些影响，但是没想到没行，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必须跟另外一个左翼的或者自由派的党来结盟。但是现在什么情况呢？现在另外的那个党啊，不跟他结盟了。
嗯，对。
所以这样，那你在议会里你通不过任何你的一些政府的策略了，所以那个党不单不跟他在结盟，而且他那个党里面的人也出来要选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也选，我也去在议会中得多的席位，或者我跟别人联盟，我也要当总理。所以这是他所谓的内斗的问题。同时呢，他丑闻除了什么他把脸涂黑这些事儿，因为他脸涂黑了不是他当总理以后的事儿，是人家挖出来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关键是他还有政府内部的一些丑闻，这个我记得以前讲过，现在都印象不是很深了。就是他的一个司法部长，他去干预他，就对某一些事情进行调查，对某一些我记得是好像石油吧，
有公司，
哎，石油公司进行调查，好像把中国还扯进来，反正就是那个事情呢，最后他也确实发现他在这个东西呢，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插手了这个事情，这是造成了他的一个丑闻。接下来就是人们问的一个问题，他下去了谁当？哎呦，这个一团乱呐、
啊！
他下面这些人，这个有保守派的，有什么还有绿党的，还有什么各这些
看来是这个保守派的人可能会赢哈。这个呢，可能是
就是跟他爸叫同
一个名字皮埃尔的这个人可能会赢哈，因为他是这样，他有一个国际环境啊，就是说西方的这些国家呢，实际上你如果注意看的话，就是从疫情之后啊。实际上是集体的向右转了，
对，
这是第一啊，就是保守派的纷纷的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然后这个以本国利益优先啊什么的要收紧移民政策什么，这是变成一个基本的国策了。
那美国不是什么
美国也是这样啊，欧洲的从意大利到英国到法国德国都是这样走、啊、所以呢这等于是一个恨不得是全球的一个风向标。那么加拿大现在也面临这个情况啊，这个保守党这个领袖呢叫做皮埃尔，然后他是这样子，他第一呢，他是据说是从1999年开始就有一个志向，说是要竞选那个就是加拿大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这个总理了啊。1999年是什么呢？他那个时候还是大学呢，大学生呢。他当时呢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是叫做有奖征稿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
得了
奖金了啊。当时他是大学生，他就写了一篇是什么文章？他说，如果我以后当选加拿大总理的话，我会做以下这几件事情，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早在1999年的时候，
25年以前、
大学生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志向。那现在呢，他的民意支持度非常高啊！我看今天的报道是说，他比那个特鲁多至少高出20%，这个在民调当中，你别说高出5-6%，都是一个就是超越那个误差率的这个百分点，就已经是相当大的差距了。他高出20%，几乎是很难逾越了。
对，但是特鲁多呢，至少今天早上啊，我们一直在观察他的动静，他到现在没有说要辞职啊，这个还没有到雪地里走呢。啊，加拿大在那儿下雪，他不光是没有辞职，他的内阁稀里哗啦，他又任命了7-8个的内阁的成员啊，部长啊什么之类，他在大的洗牌，就让一些人走，再换一些新的人上来。从这些迹象就看出来。他在做最后挣扎呀，
对，
那在最后挣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加拿大人接受不接受？但我们的总的感觉就是大势已去了。